面对面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面对面节目。2023年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困难取得突破，2024年龙年已经到来，如何继续深挖两国合作潜力，中俄文化交流将如何促进经贸发展？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刘华琴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就相关话题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俄两国贸易金额达到2401亿美元，提前完成了预期目标。在刘华琴所长看来，去年的合作亮点颇多，涉及领域涵盖机电产品、农产品、跨境电商、本币结算、物流、旅游、大项目合作、地方合作等等。他说，
2023年两国在这个元首外交的引领下，在两国政界商界的共同努力下，整体上经贸合作是快速推进，也取得了一些历史性突破。大家都知道，在贸易方面是最显著的，中国海关统计呢，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达到2401亿，也是创了历史最好水平。我们提前一年呢，实现了两国领导人确立的2024年双边贸易达到2000亿美元的目标。而且呢，在这个去年呢，有几个比较大的标志性的一些指标，比如说俄罗斯成为中国第一大原油进口来源国，俄罗斯也是第一次进入了中国前五大贸易伙伴国的这个行列。另外，中国连续14年保持了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去年呢，双边的贸易有一些新的亮点，这个亮点呢，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机电产品贸易增幅显著，在中国对俄罗斯出口中占了60%以上的份额，尤其是汽车，中国汽车现在在俄罗斯市场的份额超过了50%。第二一个亮点就是农产品，中方从俄方进口的海产品、谷物产品都实现了高速增长，同时呢，俄方从中国进口的果蔬产品也是翻番。虽然这个农产品的贸易额不像原油啊或者机电产品贸易额那么大，但是农产品与百姓的生活联系特别密切，它满足了各自的市场需求，也提升了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使大家享受到双边贸易的这种实惠。第三一个亮点呢是跨境电商啊，就是俄罗斯的一个知名的电商平台叫 Ozon， 它在深圳开设了分店，这个分店上有6万多家活跃的中国商户进行交易。去年前三季度呢，这个平台的营业额已经增长了3倍，去年销售的中国商品超过了4000万件。这个是在货物贸易方面。服务方面呢，也有几个比较关注的点。第一个就是这个本币结算。根据俄方统计呢，目前中俄贸易结算中本币结算已经占的份额超过了95%。另外呢，两国大力推动铁路、公路、航空、海运，为贸易的发展提供一个物流的支撑啊。去年9月份呢，随着中俄两国互免团体旅游业务的这个全面恢复，两国之间的这个游客的往来，特别旅游业的恢复和医疗旅游的恢复，这态势都非常积极。中国公民呢赴俄罗斯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除了去传统的比如说莫斯科、圣彼得堡啊，现在开始去远东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这些城市，中国成为俄罗斯就是外国游客中占第一位的这个国家。去年呢，在大项目合作方面呢也取得了一些突破，因为大家知道现在这个形势是比较复杂的，但是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呢，双方还是尽了最大努力来克服这些困难。去年10月份，中化七建，中方的中化七建公司与俄方的波罗的海甲醇有限责任公司签了一个工程总承包的合同，是天然气制甲醇的一个化工综合体项目。这个承包合同的时间呢是4年，金额是84亿欧元，这金额还是很大的。最后一点呢，我觉得亮点就是地方合作。去年11月份呢，举行了中国长江中上游地区和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地方合作理事会第4次会议。12月份还召开了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这是政府层面呢推动了两个地方合作机制， 除此之外呢，中俄之间省州市州之间的合作也越来越广泛，形式更加多样，特别这个园区建设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有中俄沈阳经贸合作产业园和锦州港中蒙俄物流示范园。中国的山东省、广东省、黑龙江省、江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部分城市和俄罗斯的一些城市呢，建立了地方友好合作关系，这些都为深化经贸合作搭建了新的平台。
在专家刘华琴看来，人文交流与贸易往来密切相关。2024年至2025年是中俄文化交流年，两国的文化交流能够促进经贸合作发展，提供更多机遇，搭建新的平台。他说，
文化交流呢，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人文交流，它涉及领域比较广，包括比如医药文化、演艺、绘画、媒体等等。那么这些业态里边，实际上有一些是跟贸易密切相关的。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比如说黑河搞了十几年的中俄文化大集，有一些花车呀、演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穿插了商务旅行、商品展示和销售活动，实现了文化和商贸的一体化交流，这个经济效益呢是非常突出的。还有一个例子是我们绥芬河人民医院，它现在被授予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它主要的业务呢是为俄罗斯的公民提供体检和推拿、按摩、拔罐这些中医药的治疗。那么去年我们解除疫情防控措施之后，到十一月初，俄方患者来绥芬河人民医院进行就诊的超过了5000余人次。那么绥芬河医院呢，它因为这个就诊呢，直接收益是300万元人民币。而且呢，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呢，中国的医师向俄罗斯的患者呢，传授了中国传统的五禽戏和八段锦的健身术，就是传统的中医文化，深受这俄方患者的喜爱。所以他们这种形式实际上就把中医文化交流和中医药的治疗服务有机的结合起来，实现了文化和商务的统一。那么这种形式呢，实际上未来在我们中俄文化交流过程这种服务贸易的业态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所以呢，就是把文化和商务能够协调发展。另外呢，这个文化交流年呢，它可以增进我们彼此的了解，为深化经贸合作可以提供更多的机遇，搭建新的平台。
2018年，中俄经贸双边贸易额突破1000亿美元。2023年，中俄提前完成2000亿美元的贸易目标。对于未来的发展，俄罗斯亚太地区研究中心主任谢尔盖·萨纳科耶夫表示，2024年中俄经贸额或将达到约3000亿美元，文化交流年能够大大增强两国的经贸联系。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奥斯特洛夫斯基认为，对于俄中贸易额而言，2401亿美元并不是上限。他强调，在欧盟实施反俄制裁之后，很自然，俄罗斯的对外贸易需要做出调整，首先借助于对华贸易。两国间贸易发展潜力巨大，且边界线漫长，因此今年俄中两国贸易额就有可能增加到4000亿美元，甚至5000亿美元。他相信，为实现这一目标，俄罗斯需要更加积极地发展自身的对外贸易基础设施，尤其是在远东地区，发展与北京的投资合作，贸易额才会大幅度提升。此外，他认为，如果俄罗斯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将能够急剧提高对外贸易。在刘华琴所长看来，突破物流运输瓶颈能够使中俄贸易持续高质量的发展。他分析指出，
现在呢，关于未来中俄贸易的目标有各种不同的判断，我觉得这个反映了专家们对于中俄贸易发展的一个信心和良好的愿望。但是我们看到呢，中俄这个贸易的快速发展，它是有很多因素综合达成的这么一个结果。我们在看到这种快速发展的同时，更该关注到我们双边贸易目前还面临的一些新的挑战。这个挑战呢，因素是比较多的，比如说 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今年前不久呢，就联合国发布了2024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的预测报告，预测呢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会低于2023年。如果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话，实际上就是国际市场总体的需求会萎缩，这样对我们两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都形成一定的压力。另外呢，就是美欧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并没有取消，目前呢受这个制裁的影响，中国已经有几十家企业被列入制裁清单，所以这个制裁的外溢效应对中国企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还有一点呢，就是目前中俄贸易面临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物流运输的瓶颈。我们的贸易快速增长，但是我们的边境通关的一些基础设施、海关检验的设施并没有跟这个贸易同步的快速的增长，这样就导致呢我们货物过境的时候造成了压站，加大了成本，不利于贸易的增长。所以未来我们要实际上使中俄贸易能够持续的高质量的发展，我们必须突破这些瓶颈，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要改善我们的通关条件，要提高通关效率，降低贸易成本。所以我们在关注贸易额的时候，要在这些问题上下更大的功夫加以解决，这样才能够推动贸易能够持续稳定发展。
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